请各位打开马太福音第十六章，我们要从十三节念到十六节。马太福音第十六章，我们从十三节念到十六节。我念单数，请各位念双数。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第十四节，请。
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
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
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好，我们读到这里，再看约翰福音第十章三十节到三十三节。约翰福音第十章三十节到三十三节。好，我们找到的话同声来念，预备，请。我与父原为一，犹太人又拿起石头来要打他。耶稣对他们说：“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你们是为哪一件拿石头打我呢？”犹太人回答说：“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是为你又为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好，我们读到这里为止。我们做一个祷告就开始。父神，我们这么多人聚集在这里，绝非偶然。求主帮助，使慕道友可以因此生发信心，听到以后决志信靠耶稣基督。使已经信主的基督徒，我们能够在这过程当中对耶稣基督有更深刻的认识。因为若非圣灵所感动，没有人能够称耶稣是主。我祈求主圣灵今天晚上运行，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都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奉主耶稣的圣灵祈祷，阿门。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好几次作文的时候，老师给我题目，我最敬佩的一位。小学的时候我写史可法，中学的时候写文天祥，大学的时候写孙中山先生。因为我觉得这些人在国家危急的时候忠贞爱国，宁死不屈，高风亮节，令我非常钦佩。孙中山先生在满清腐败的时候立志革命，百屈不饶，作为武昌起义为民主中国奠定了基础，所以我佩服这些人。假如我今天写我所最敬佩的一位，我会写耶稣基督。不止我一个人觉得耶稣影响历史非常深远，他是非常伟大的。许多的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文学家的他们都同意，耶稣历史上没有人能出其右。比如三四十年前，英国有一个文学家，名字叫威尔斯 （WELLS）。啊，有一天忽然心血来潮，决心从许多古人已经去世的人中间选出十大杰出古人。我们大陆、台湾都常常竞选，比如说有哪一些人电影明星颁了金鸡奖、金钟奖还是金什么奖、金马奖等等，然后也选出来十大杰出青年，有的是从事渔业的，有的是从事工业的。啊，十大杰出古人是谁呢？威尔斯就找了一些研究所的学生。这个人是个天才，他会写诗歌，他是短篇故事小说家，他是历史学家，他是社会学家，在台湾的书店里有几本书是他著作的。他替这些研究所的学生说，我们定下两个标准，就十大杰出伟人呢，第一，必须对人类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有永久性的影响，换句话说，历史到这些人转个弯，没有他们就没有现在的我们。第二个，这十大杰出古人必须对文化具有启发性的贡献，而不是破坏性的贡献。有一些军事家打仗，一将功成可惜万古枯，他们就够不够资格了。后来他们就投票选出来十大杰出古人，我们中华民族有一位当选，各位猜猜看是谁当选？对，孔老先生当选十大杰出古人。他当选了。这里面呢，当然他们就测量很多啊，拿破仑够不够资格呢？他拿的轮子太破了，不行。牛顿够不够资格呢？他虽牛不顿啊，普通的人坐在苹果树底下的时候，如果做梦嘴巴张开，苹果掉下来没有掉在嘴巴里，他一定叹气说：“哎呀，真是可惜，苹果怎么没有掉进我嘴巴？” 是牛顿在树底下一看，哎，苹果为什么不往上飘呢，会往下掉呢？他就顿悟出来，原来有万有引力定律，这是天才。牛顿够不够资格呢？莎士比亚够不够资格呢？他写出来的诗歌一定要那声音不沙哑的人才可以念得很好。华盛顿够不够资格呢？第一名是耶稣基督。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是，威尔斯这个人不是一个基督徒，换句话说，他所做这样的测量是相当客观的。难怪纪元的起点选在哪一年呢？我们常常说每一个国家有某一个国家的历法，日本昭和几年，明治天皇几年，英国呢伊丽莎白女王几年，维多利亚女王几年，美国建国到现在多少年？200多一点。那请问有一种历法大陆台湾全世界都通用的，今年是1990年12月30号，从什么时候算起到现在1990年呢？我告诉各位，纪元的起点不会选在你家母鸡生蛋那一天，不会的。你如果养了母鸡它生蛋没有什么了不起，一句都不知道。纪元的起点选在纪念耶稣基督诞生的那一年，给人的影响历史是非常深远的。所以许多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人物，他们的名字在历史当中渐渐被淡忘，从耶稣的名字历史名字。许多功可盖世心悦标准的人，他们的名字已经在历史当中褪色。然而耶稣基督的名字跟他的十字架，现在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可以看得见听得着。这位2000多年前犹太人木匠的儿子，一生当中所走过的地方没有我们半个 Ohio 州大，很小的地方，所以现在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可以看见耶稣基督他的教会。耶稣一生当中没有写过一首曲子，但全世界最有才华的音乐家把他们的才干献给耶稣，写诗来歌颂他。韩德尔的弥赛亚唱到哈利路亚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站起来，你晓得吗？你如果还坐着，人家说你是 barbarian。 唱到哈利路亚的地方，你们知道为什么要站起来？为什么？我太高了，唱得太高了。不，在唱哈利路亚的时候，在英国的皇家演奏团里面，那女皇在那里听，她太受感动了，她觉得自己不过是一国之尊，然而耶稣是万王之王，万子之主。韩德尔所写的弥赛亚那么有征服力，到了哈利路亚大合唱的时候，那女王受到很大的感动，她心想，将来有一天我看见耶稣的时候呢，我要把我的冠冕奉献在耶稣的脚前。所以他就站起来，那旁边国防部部长、内政部部长、经济部部长、交通部部长，看见女皇站起来了，当然所有的部长都通通站起来，部长站起来，所有其他人都站起来。后来这个变成一个什么？一个习惯，一个传统。耶稣基督，许多人把音乐献给他。巴哈写马太受难曲，还有许多伟大的诗歌。我很喜欢唱一首诗歌：耶稣是我亲爱朋友。我最忧愁，多么美丽的旋律呢？有些音乐家一生当中只有写50-60首，其中能够流传千古的不过是2-3首。那我们基督教的诗歌，任何诗歌拿起来就500-600首，都是歌颂耶稣的。我自己个人非常惋惜，今年已经46岁，还没有人写过一首诗歌献给我。耶稣一生当中没有画过一幅画，但是我告诉各位，最值钱的画现在挂在梵蒂冈宫里面。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故事与他的复活，耶稣没有写过一本书，但全世界最畅销书是记载耶稣基督生平的圣经。我们常常说，你如果唱一首歌卖掉100万张唱片，那你在家里要哈哈哈哈大笑，因为这个叫金唱片，对不对？100万张，假如一张是7块美金的话，卖一张你得1块，卖掉100万张，你赚100万美金，你在家里逍遥遥遥就可以过着舒服的日子。可是请问圣经一年卖掉100万本吗？还是多少万本？如果你写一本应用力学的教科书，强迫班上所有的学生每一个人都要买，一本卖30块美金，我告诉你，你一年能不能卖掉100万本啊？那些应用力学的教科书一本30块，作者赚5块，你卖掉100万本你就赚500万了。卖掉100万本经书， 我告诉各位，这本圣经每一年卖掉多少万本？各位猜猜看，1亿6000万本，你能想象1亿6000万多少吗？你们猜猜看，1亿6000万本，我们这个房间能不能装得下？这个房间10000本，很多的印刷厂需要忙一个月的时间，装进印刷来买，对不对？1亿6000万本。读者文再翻译成14种语言，有英文、德文、日文、法文等等。那请问这本圣经翻译成了多少种语言？各位猜猜看啊，读者文摘14种语言，而且读者文摘不会重复出版的，这一个月一定跟下一个月不一样，对不对？你们看过读者文摘一个月每一个月都一样啊？这一本圣经2000年来没有改变，就是同一本，它已经翻译成了1440种语言。人类的语言一共有2700种 linguistic 语言，这样说我们中国人方言最多，有上海话、台湾话、广州话、上海话、四川话，我也要讲台湾话，我父母教我的啊。你们信不信有台湾话圣经？相信有台湾话圣经举举手。相信不相信有广东话圣经举举手？见过哈，有广东话圣经。相信不相信有四川话圣经？四川话圣经有没有？没有了，原来跟国语一样。全世界翻译2700种圣经，已经翻译成1440种。我告诉各位，世界上的语言当中，只要超过10万个人讲的，通通都已经有了圣经。是在耶稣基督上。西方的文化大体上是建立在基督教的上面，不管是解放黑奴，或者是监狱里面的人权，或者是其他的运动，都跟圣经发生密切的关系。难怪许多非常伟大聪明的人，他们都成为基督徒。我们常常觉得我好了不起，我受过现代化的教育，我在美国念硕士跟博士，哎呦，我还是相信神不神鬼不鬼，耶稣是耶稣。那我告诉各位，比我们聪明的人，他们都很乐意相信了。论科学的成就，我们不可能超过牛顿。历史、微积分都是他发展出来的，不是他自己说我所发现的真理，不过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别人看得远一点而已。啊，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他写了很多解经的书。有一天我讲这个，有一个大陆的记者来说：“对对对，牛顿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他后来如果不搞基督教的话，科学的研究还会更多。”他也知道牛顿是一个基督徒。那我告诉各位，我们以为自己非常聪明，我们在政治上的成就可能超过华盛顿吗？可能超过林肯吗？可能超过孙中山吗？他们每一个都是基督徒。我们在太空学的成就方面能够超过阿姆斯壮吗？全世界为什么41的人类史上他第一个登陆月球？他登陆月球当然讲了一句话，讲了一个礼拜才讲出来。他怕下去以后再晚一小步，再人类一大步，对不对？嫦娥奔月，梦想几千年，今天终于实现。阿姆斯壮母亲一定很壮，母者母亲也，父者形容词也。他母亲如果不是遗传很好，怎么会生出这么好的孩子呢？会开战斗机的不可以开试验飞机，会开试验飞机的不能做太空人。全世界几十个太空人选上他第一个登陆月球，他知道星体运行的轨道，电脑怎么运用，火箭怎么开，我们没有一个会的。他登陆月球，他决定私奔第八天的地球上面的人去。台湾的《中国时报》这样子写：阿姆斯壮登陆月球，在月球上面找不到嫦娥，找不到兔子，从此迷信可以休矣。可是阿姆斯壮登陆月球，念四篇第八篇给地球上面的人听，他就这样念：耶和华你的名字在全宇宙当中是何等的美丽呢？我观看你指头所碰触的天和天上的星宿，便说我阿姆斯壮算老几。圣经说，便说人算什么？那就是我阿姆斯壮算老几？可是你是给人类尊贵荣耀为冠冕，派人类可以管理天空的鸟、海里的鱼和地上的野兽。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数学家帕斯卡是虔诚的基督徒。很多聪明的人，他们支持的耶稣是非常可信的。为什么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他实在是神。我们向他祷告，我们金钱奉献给他，我们读他的圣经，生活行为制造他的典范来行，这是没有原因的。我们刚刚读了马太福音第16章， 耶稣带领了十二个门徒，有一天对他们说，你们跟我一定传道赶鬼，太辛苦了，我们暗暗地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像车站某些地方去休息一下吧，吃吃饭，睡睡觉，搞祷告。门徒就到了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地方。那一天耶稣决心给门徒期中考试，期中考，你们知道入学考是什么吗？门徒来跟从我，你肯不肯？就入学考。你们知道毕业考试题目是什么吗？彼得你爱我。期中考试这个题目，他说犹太人认为我是谁，有一个门徒举起来，哦老师过审阅过审阅，我知道。我说老师啊，有人犹太人认为你是谁呢？你是古代的以利亚，先知又复活了。因为以利亚一祷告，火就从天上降下来，以利亚可以行神迹，你也可以行神迹。另外一个门徒说，老师我知道，犹太人认为你是古代的先知，耶利米又复活了。因为耶利米在犹太快要亡国的时候天天流泪劝诫整个国家的人要悔改，耶稣在地上传福音的时候也是经常的流泪，望着耶路撒冷流泪的时候，耶路撒冷啊，因为有一个说，我其实说我知道你是大布道家，施洗约翰又复活了。为什么呢？施洗约翰在旷野讲道，一两万个人听；耶稣在旷野讲道，一两万个人听，不需要麦克风。你要不要试试看，在旷野向一万个人讲道，要不要麦克风？我今天晚上这样的生命，能不能让一两万个人在旷野出现？能不能？奇怪，大布道家施洗约翰又复活了。这个耶稣说，好了好了，犹太人讨论我是什么人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们跟我关系是密切，你们十二个使徒跟随了两年的时间，看我一并传道赶鬼，你们说说看我是谁。突然之间手提大弟子彼得，他被圣灵所感动，脱口而出，他对耶稣说，啊，我知道了，耶稣你就是神的儿子，你就是基督，你就是弥赛亚，就是人类的救主。非常非常高兴，地上第一个人承认他就是神，他就是基督，他就是人类的救主。所以祝福彼得说，从今以后你是有福的，你改名字叫彼得，不要再叫西门，你将来传福音一定很有果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认为耶稣是谁？相信耶稣是伟人太容易了，孔子也伟大嘛，释迦牟尼也伟大嘛，华盛顿也伟大，政治激情，相信耶稣是神，是人类的救主，是基督，这就不简单。我们向耶稣祷告，把情况送给耶稣。从前我向中学生、大学生说道，我说你们认为耶稣是谁？历史教科是怎么讲？有一个人举起手说，李先生你不用讲，我知道耶稣是谁，耶稣是宗教家了，他是世界上三大宗教之中的一个教主，佛教是释迦牟尼，回教是穆罕默德，基督教当然是耶稣，他是教主。我说这个答案很好，但不完全。另外一个人就说，李先生耶稣是谁？你不用讲，我知道耶稣是道德家了，因为耶稣教导我们，有人打你右脸左脸转过来由他打，耶稣是道德家，因为他说我们有人抢你美好主的衬衫，里面低密度犹太抢你没关系。还有一个人说，耶稣是谁？我知道他是革命家，因为孙中山一经革命，满清就变成中华民国，犹太教经过耶稣一革命就变成基督教。哇，耶稣是革命家了。我说这几个答案都对，但是都不完全。最正确的答案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圣经，耶稣实在是神。我还认识耶稣以前花了三年的时间，就是去研究圣经，我相信有神。这个神是在台湾的乡下地方宗教少呢，还是基督教呢，还是回教呢，还是佛教？耶稣为什么这许多伟大的人都相信他呢？翻来覆去查考研读，最后我得到一个非常肯定的答案，终于把我自己完全投身进入这个信仰的里面。我所以相信耶稣是神有四大理由，这四大理由我们没有哪一个人就做得上任何其中的一个理由。第一个理由，独特的宣告，因为耶稣讲了很多的话，凡人之中没有一个人讲过的，他所讲的话没有一个人讲过。耶稣这样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回到神那里。真理是永恒不变的原则，道路非常有效的方法， 生命就是上帝所创造的万物和事情，那就是耶稣基督赏赐给我们的。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I'm the way, the truth and the life, no one comes to God but by me, 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人能够帮助我们。耶稣讲了很多很特别的话，他曾经讲过，有一次有一个人死了，耶稣说没有关系，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你们听过林肯讲过这句话没有？生命在我，我所赐的，复活在我。中文翻译不是很好，应当这样翻译，耶稣说我就是生命，我就是复活，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可以再活过来，也可以复活。哇，如果我们在场的话，我们一定问他，亚瑟立立功上帝，你在讲什么呢？耶稣讲了很多很特别的话，他甚至这样说，你们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哇，如果他只是这样讲，我所宣传的资本主义会叫美国更成功，我这个我们可以听得懂。可是他不说主义哦，他是说我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使你们得平安。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我知道人间有不少劳苦重担，二十几岁的人在这里，你们最大的敌人就是教授，要把你压到最后一滴血都要通通炸光，你真是在教授手底下没有安息，真是没有安息。那耶稣说，你这样的劳苦重担来我这里，我知道二十五六岁的人也没有安息，今天寡人二十六岁了，皇帝是不是自称寡人？寡人已经二十六岁了，竟然没有哪一个女的会青睐我，你这样的重担就来到耶稣那里，耶稣说会给我们安息。也有很多三十岁人有不少重担，在美国工作真是压力很大，我们试着把各样的重担带到耶稣的宝座前。我有很多的经验，在我信耶稣的过程当中，当我有需要的时候，我先去交托，在耶稣祷告，单纯的信心把重担交托给耶稣。他甚至这样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一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我们人类虽然在美国物质生活那样丰富，一斤鸡翅膀，我们在Ohio便宜的时候只有三十九片，我们买过三十九片，大概鸡翅膀最便宜是多少？这么便宜的东西，我们都不会怎么样，肚子挨饿。而耶稣说，我们人类还有精神层面的饥渴。耶稣说，这精神层面的饥渴，生命的粮，也就是到我这里来了，我是你们的灵魂可以得到满足。他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的腹中成为泉源，一直涌到永生。喝了这水，物质的水还会再渴。人若喝耶稣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他甚至最后讲了一句话，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多好听的一句话！我们人类都迷失了，找不到生命的意义、价值和方向。但耶稣说：“跟从我的就在光里面走，不会在黑暗里。”有一次，耶稣在讲道的时候，太多的人听。他只有一两年的时间，他的名声就传遍了整个犹太。所以他叫瞎子能够看见，叫耳朵聋的能够听清，叫瘸腿的可以走路，叫哑巴可以讲话，这种风声传得很快。所以他到了一个地方讲道的时候，庭院里面通通都挤满了人，有四个人抬了一个瘫痪病的病人来了，哎，让开一点，大家都不肯让开。后来没有办法，这四个人只好穿上了房顶以后，拆了屋顶，用绳子把这个人推到耶稣面前。你们猜猜看，当时的屋顶是不是钢骨水泥？钢骨水泥能不能拆？他拆完的时候，耶稣已经走了，讲完道了。所以可以拆的一定是什么骨？各位猜猜看。对，这是稻草的。拆了以后，把它推到耶稣面前。耶稣看见这四个人很有信心，这个瘫痪病病人也很有信心，就对他讲一句话：“小子，你的罪赦了。”平常耶稣都先医病，不讲赦罪，可能这个人的病是因为犯罪引起的，所以耶稣先医好他的心，再医好他的身体。小子，你的罪
赦了。旁边坐了五六个神学院的学生跟神学院的教授， 那几个法利赛人，圣经知识很多，十五分一领，这个人是谁？他可以赦免别人的罪。耶稣知道他们心中纷纷议论，就向他们挑战。你说赦免他的罪比较容易呢，还是叫他起来走路比较容易呢？对医生来说，叫他起来走路比较容易，因为说不定电疗他就真的要站起来走。你赦免他的罪只有神能做啊。对神学院的人来说，两个都难，赦罪只有神能做，叫他十一个神师起来走路也只有神能做。那对那边的老百姓坐在那里的时候，是叫他起来走路不容易啊，赦罪空口讲白话，谁知道有没有真的赦免，我也可以讲啊叫他起来走路就不简单了。耶稣说，好，你们不要议论，我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所以现在表演给你看，真的可以叫他起来走路。就对那一个人说，起来。那底下那一句话怎么讲？哪里的什么垫背回家去吧。日子他那叫婆啊，就是现在的语言垫背，拿起你的垫背来回家。那个人全身健壮起来了，拿起日子回家了。当时所有人都非常惊讶，嚯，我真是少男啊，嚯，这是谁啊？为什么他有这样的权柄呢？耶稣说了很多很特别的话，是世界上没有人讲过的。有人说，哦，耶稣真的那么伟大，他也应该谦卑一点吧，他也应该客气一点吧，他为什么要讲自己是多厉害呢？谦卑一点，我想耶稣谦卑一点应当这样子讲，我大概也许可能或者差不多是神嘛如果耶稣讲我也许大概或者差不多是神，我们一定马上回他一句，不过恐怕未必不见得啊。所以耶稣讲的非常绝对，我是世界的光，我就是生命的粮食，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复活是我，我就是生命。有人说耶稣太独裁太骄傲了，他何必这样说呢？我说今天布什总统如果来到各位中间演讲，对各位说我是布什，美国的元首，都要代表美国对面统帅美国陆海空三军。有人说，哎，布什总统太骄傲太独裁，三乘上二等于多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排队，三乘上二六举手，六是我，五看他一眼太独裁太骄傲，那七也看他一点太独裁太骄傲。我真理就是真理，空气很独裁啊，不呼吸空气会死，是不是？你说空气怎么那么独裁？不独裁，你要不要向他挑战？不呼吸试试看，两分钟。你说万能一定律怎么那么独裁？耶稣就是独裁，他真的是神就是神。你若不相信万能一定律很独裁，有一天你到纽约，去到世界大厦那里，好了，你上一面，一共最高是多少层楼啊？
102。
好了，我有一天。人家买票好像3块钱，一个牧师招待我上去看看。你说万有引力定律，我向你挑战，你怎么那么独裁？跳下去会死啊！我跳给你看。好，你跳跳看好了。耶稣是你就是这么独裁，真理就是真理。如果耶稣实在是神，他就够资格讲这几句话。如果你说是神，我大概2分钟戳破你的谎话。我说我是神，你们30秒钟就戳破我的谎话，因为我拿不出证据。可是耶稣除了说自己是神，第二，他拿出超越的神迹作为证据。世界上当然，那些有人中间没有一个讲过我就是神，不，有一些人讲过，他们是关在疯人院里面的。他们真的讲的就是神。有一天，有一个神父跑到疯人院里面，正好那一群疯子通通神经病发作。有一个疯子就讲 ：“I am Holy Father， 我就是上帝，我就是神。”其他的那些傻瓜跟疯子说 ：“You are Holy Father， 你原是你我。”哇，那神父就想，应该借着机会呢，给他一点 counseling， 看看怎么样敲醒他的头。所以神父也就逢场作戏，跟他鞠个躬，说：“上帝。”老人家你好， 结果那个傻瓜怎么说？那傻瓜说：“听贫僧怜悯，请坐。”神就马上问他一个问题，他说：“神啊，你的能力那么浩大，你创造非常浩瀚的银河宇宙，地球的直径8600英里，光线一秒钟绕地球7000万，我们走了要4年才能绕一圈，这么大力量，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走到了，光线1.3秒。”太阳到地球9300万英里，光线8分18秒才能到达。最遥远的星河要差不多40亿个光线走的年。哇，我们不能想象，你怎么可能用6天的时间创造这么浩瀚的银河宇宙呢？这神就给他一个难题，希望敲醒他。你猜那傻瓜怎么回答？我今天休息天，我继续上班，有这个问题解答。好了，你说你是神，我可以两分钟戳破你的谎话。我说我是神，我拿不出证据来。那耶稣拿出证据的，超越的神迹。我们来看马太福音14章来。马太福音14章，从13节到21节。马太福音14章13节到21节，我念单数，请大家念双数啊。好，马太福音14章31节，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众人听见，是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14节，请。天将晚的时候，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还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16节，来。门徒说：“我们这里只有5个饼2条鱼。”
你就拿过来给我。
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掰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
有剩下零碎收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
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大概有多少？约有5000。好，我们读到这里为止。耶稣出来传道只有3年半的时间，很短时间就轰动整个犹太国啊，因为他可以行神迹。有一次他在旷野讲道，聚会的群众大概有多少？不止5000，大约有10000以上。因为基督教的聚会通常妇女比男人要多得多，你算算看嘛。那妇女跟孩子不算的话，可见聚会的人数大概有多少？大家说说看啊，一定有上万。结果耶稣讲到太阳快要下山，天色已晚，有一个门徒来拉拉耶稣的袖子说：“哎呦，老师，你讲到怎么这么敞开啊，怎么这么长气呢？怎么办？天已经黑了。”“是啊，如果叫这些人走路回家，他们路上一定困乏，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是去买20两银子的饼，也不够叫这些人吃饱的。”耶稣说：“你们有什么？”有一个门徒说：“有什么？5个饼啊，2条鱼了，有什么？”5个饼2条鱼，像双煮鱼一升这种的升量哈，大概一个人刚好够。5个饼2条鱼，还有分给10000多个人，算什么呢？耶稣说：“拿过来给我。”我望着天，祝福感谢神，然后拨开饼递给门徒，门徒递给众人，因为众人都已经一排一排坐在草地上，大家都吃，大家都吃饱了，剩下的零碎装满了12个篮子。哇，如果今天耶稣生在犹太国家的话，犹太国家一定推选他去做粮食局局长。他可以行一个神迹叫很多人吃饱。我不知道这个神迹是怎么发生的，但是有一些基督徒比较聪明，他们就想象5饼2鱼怎么可能在10000多个人吃饱呢？有一个基督徒这样推测，我觉得蛮有道理。他说，当耶稣拨饼的时候，当他把饼拨开分成两边了，对不对？那右边长出左边，左边长出右边，越拨越多，越拨越多。可能是这样的，这是非常可能。 另外一个基督徒更聪明，他说这个神迹是怎么发生的呢？当耶稣剥饼的时候，那五个饼要剥成一万多份，所以每一份呢最后都薄薄小小的，比我们的小指甲还要薄还要小。那这一片每一个人都分到以后，耶稣祝福完吃下去，在肚子里面壮大饱啊。我不知道这个神迹是怎么发生，但是我告诉各位，天天神迹都发生在我们的周围。一粒稻子一粒麦子种在地里面，也土壤空气水分阳光，过了两个礼拜它发芽，过了四个月它抽褪色了。叶绿素是借着光能的刺激固定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叶绿素有个功能可以把碳分离出来，把氧排入空中，那这碳就跟水化合成为淀粉，就是碳水化合物。可经过四个月的时间，光合作用，一个植物可以产生40倍、60倍、100倍。你们说说看，上帝既然创造叶绿素，有没有可能在他的手中一刹那中间把所有的神迹完成呢？如果你不相信有神迹，有一本书就这样子写 ：Your God is too small。你所相信的上帝太小了，不能行神迹。我相信的可以，耶稣可以行神迹。在圣经里面记载了许多神迹，甚至现在许多的基督徒都亲眼看见过神迹。我们奉耶稣的名向他祈祷，许多生病的可以得到痊愈。耶稣行神迹，叫瞎子可以看见，没有角膜移植；叫耳朵聋和听见，可以没有内膜的植入的那个耳膜植入的手术；叫瘸腿的可以走路；叫被鬼附着的把鬼赶出来。叫患水骨的最可能是癌症，肚子很大最可能是什么病啊？患水骨的最可能是什么病？可能是肝癌。耶稣治好了他。在圣经里面记载，他看见许多人困苦怜悯，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许多的病人。有一家孤儿院，只有姐姐马大、妹妹玛利亚、最小的弟弟拉萨路。耶稣非常喜欢这家里的人，常常到他们家里去做客。有一次弟弟拉萨路生病快死，姐妹两个派人去叫耶稣。耶稣故意在路上晃荡晃荡晃荡了4天，慢慢的走到的时候，拉萨路已经死了，埋葬在坟墓4天了。姐姐马大跑到村庄口去迎接耶稣的时候，就哭起来了：主啊，你如果早一点来，我的弟弟一定不会死。那女人哭的时候一定是梨花带水，带水梨花，哭得很伤心。那耶稣就安慰马大说：生命在我，复活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马大说：是了是了，他会复活，将来会复活，但是不是现在了。然后将来会复活，我相信，但是不是现在。耶稣说：带我到坟墓那里，请那两个带耶稣到坟墓那里。那你知道犹太人埋葬的方法跟我们中国人很不一样，我们中国人流行三种葬法，一种是土葬，还有呢火葬，第三种流行的，如果你是海员在海上去世的话，通常举行什么葬啊？海葬、水葬，就丢下去，然后呢为什么喂鱼，鱼就吃掉了。对，好，我们西藏还流行一种葬法，叫什么葬啊？
天葬。
中国人还叫第四个天葬。天葬是什么？死掉的人切成筷子以后丢到山里面，让什么吃？老鹰吃掉啊。犹太人跟埃及人还流行一种葬法，是你听都没有听过的，听都没有听过的，叫做什么葬？叫木乃伊葬。木乃伊葬，他们让死去的人身上包了墨药、乳香这些防腐剂，身上呢缠了什么细麻布，然后把它放在哪里？一个阴干的山洞里面。那耶稣说：把石头滚开来。那你知道姐妹两个怎么说？主啊，他已经死掉4天，他已经怎么样？臭了。于是就对着坟墓讲一句话，讲一句话。哇，你们要不要试试看，你们敢不敢讲这种话？他对死人讲话，他说：拉萨路出来。哇，你要不要试试看这句话的威力？结果拉萨路出来了， 其他人都很害怕，诶，这个真的是死人复活吗？耶稣说，解开他身上的这些布，叫他走路。我们这里有医生在这里，人身上的肌肉，这些肌肉死得很慢，脑是死得很快的。你们知道蛇哪里死得最快吗？你把它的头打碎了以后，它的尾巴还会怎么样？你们有没有打过蛇的经验？你们没有下放过吗？我打完蛇的头，它碎了以后，它的尾巴还会怎么样？还要动十几分钟。所以尾巴的肌肉啊，这些肌肉死得很慢，但死得最快的是哪里？脑，大约几分钟脑就受到永久性的破坏。如果心脏血液没有循环，大概四分钟的时间平均，当然有一些例外，四分钟的时间脑就会受到永久性的破坏。死掉四天的人，如果复活以后呆呆的像我这样，那有什么用呢？就是耶稣复活他以后说，解开叫他走，给他东西吃，证明他是真的活着。我没有听过一个人死掉四天以后可以再活过来。你试试看，哪一天有哪一个人死了以后，去对坟墓叫叫看，说不定那个坟墓还躺着其他两个死人。那两个死人说，哎，拉萨路只有叫你，你先出去。没有叫我们。耶稣的话带着一种能力，圣经说凡是出于神的每一句话都带着能力的。所以上帝要创造的时候，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上帝不可能说谎，因为他的话里面带着能力。你知道吗？上帝最大的苦闷是不能说谎，他一说就已经怎么样成就了，所以他是绝对诚实的。在圣经里面说要有光就有光，他命立就立，他说是这样就是这样。他还行了很多的神迹，他曾经在海面上走，又平静风和海。我们看马可福音第四章，请各位打开马可福音第四章，我们要请盛志豪念给大家听。马可福音第四章35节到41节，好，请盛志豪念给大家听。
到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住到那边去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也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跟他同行。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头上也不能够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不住吗？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定了吧。风就不住，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你们感谢，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就说，这到底是谁？连风看海也听从他的。
好，加利利有一个内陆湖，犹太国家里面有一个内陆湖叫做加利利。耶稣有一次在这边讲完了道以后，搭一艘小船要渡过加利利湖到另外的一岸。这加利利湖有的时候称呼是加利利海。我们中国有五大湖，当我读土木系的时候，我们要计算公式，一个水库有多大的面积，多大的台风来可以掀起多高的波浪，所以要有安全界限，免得那些波浪 overspill 流过去以后把石头冲走了以后，水坝会垮的。风越大浪越高，还有水库的面积越大浪也会越高。台风来的时候，你们家里的小水缸你不必害怕，掀不起什么滔天大浪来了，因为水缸面积太小了。加利利湖常常有一种怪风可以掀起很大的波浪。中国五大湖是哪几个呢？洞庭湖、鄱阳湖，还有呢太湖，还有呢鄱阳湖，还有呢巢湖，还有呢洪泽湖，刚刚讲过了，还有呢啊，五大湖淡水的青海不算啊，那是死海。我们中国有五大湖，加利利湖。有一天晚上，耶稣就带了门徒从这边要渡到那边，他白天船到太疲倦了，就在船里面睡着了。耶稣是神，但是在地上短暂了33年，他同时是人，所以他会疲倦，他会睡着。没有想到天这么黑，风这么大，耶稣睡着了。
怎么办呢？我们常常会唱一首诗歌，你们有没有念过小学一个课文？是这样：天这么黑，风这么大，爸爸捕鱼去，为什么还不回家？哎呦，我怎么有的？对，现在还有没有这一课？最近来留学的还有没有？啊？好了。那这个时候当然门徒就想起各样的活命绝耳通通都用上了。那个门徒如果那一天刚刚买了一双新皮鞋的话，就用皮鞋来掏水。天这么黑，浪这么大，一阵浪皮鞋冲走了。啊，门徒中间有一个人那一天如果刚刚买了一顶草帽，试试看掏水，风一吹就走了。最后已经没有指望，以后他们想起耶稣就去叫醒了耶稣。这一段经文不去建造，现在这么晚就已经完结篇，这么快就完结篇，哪里不用叫，船不会沉的。很难怪很多基督徒都会唱这首歌：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不怕风浪，不怕风浪。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直到岸的天下。所以哈，你这一艘小小的船，有的时候遭遇到狂风大浪的时候，请你记得，如果你是主角，不会沉的，不必那么叫耶稣。当然我们信心太小，还是去叫他好了。我们直接叫，哎，耶稣啊，醒来吧！好，叫醒了耶稣，教训完门徒以后，他就对台风说：“住了吧！”向海浪说：“静了吧！”哇，风浪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门徒就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我在所有伟人的传记当中，林肯的、华盛顿的、孙中山的，当台风、暴雪、大雨来临的时候，我没有见过哪一个人这样说：“住了吧，进了吧。”没有见过的。假如今年我们 Michigan、Ohio 会来一次非常大的暴风雪，风速每秒100公尺，厉害不厉害？100公尺每一秒，厉害不厉害？很厉害了，会带来大雪，一天的时间30寸，厉害不厉害？一天30寸，厉害不厉害？啊，30寸厉害不厉害？一天，很厉害了哈。我们就写一封信，我告诉各位怎么写，给布许总统。布许总统大人阁下，阁下贵为世上第一强国的元首，对外代表美国，对内统帅美国陆海空三军，不胜感佩之至。自有小事相烦。我们 Ohio 要来一个暴风雪，风速每秒100公尺，一天的时间降雪三十几寸，请你搭波音飞机到这里来，空军一号，汽油费我们帮你出。对暴风说：“住了吧。”对大雪说：“进了吧。”布希总统会回一封信给你说：“算了吧。”我没有听过哪一个国家的元首可以做这种事。对，狂风大浪发命令说：“住了吧，静了吧。”所以第一，耶稣是神，因为他自己说独特的宣告；第二，他行了超越的神迹。我这两样哈，全世界将来会有一个人做到，说自己是神，然后他可以行奇迹。圣经说这个人是谁，将来最后只有一个人可以做到，是谁？这两样，Antichrist 敌基督，他可以行神迹，他说自己是神，但他只要在位不久，可能是10个国家联盟的首长，也许是欧洲共同市场的，但他绝对符合不了第三点，道德是毫无瑕疵的完美。耶稣基督在他的身上所发射出来的是属神的光辉，道德是绝对的完美。你我是凡人，一生当中总是有一些亏心事、罪恶感、良心控告。没有良心的请举手，我们中间有良心哦，证明你有罪。你一生没有犯过错，良心没有骂过你，你不知道你有良心的存在。所以你知道你有良心的存在，证明什么？你一定做错过事。所以有良心的就是罪人，信不信？这是一个合理的推理啊。 你如果不知道你心脏是存在的，你很健康。有哪一天你知道你心脏存在了，你的肺哎怎么会这样啊，你的肝哎怎么会这样，你知道它存在，你就不是很健康了。你知道有良心，所以证明我们是罪人，有没有道理？耶稣的道德绝对的完美，在他身上所看见的是绝对的仁爱、公义、圣洁、诚实和良善，是世界上人中间没有人可以跟他比拟的。我本来以为我还好，十八岁以前既不偷也不抢也不犯法也不杀人，我信了耶稣以后才知道我确实是一个罪人，诚恳的认罪。我快要信耶稣以前就想起我从前也曾经做错过很多事。高二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英文老师从成功大学来兼教教我们英文，倒霉教书的时候有气无力，身体很高，胃下垂，趴在桌子上一点力气都没有。我说快要考大专联考了怎么办呢？我这个老师教书的时候没力气，考试的时候也没力气，考卷发了以后他就趴在桌子上不知道在干什么。我就想我一辈子做学生从来没有做过一次弊，这种机会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是全不费功夫。如果医生没有做过一次弊，哪里像学生呢？好了，那我就选加加减减减，好了，就选选择题三二，有一题不会，看看老师，老师趴在桌子上不知道在干什么，我就赶快看了同学一眼，好，这一题二，就写二，抬起头来看老师，老师两个眼睛刚好看着我。我说我怎么这么糟糕，这么倒霉，从来没有做过弊，这样稍微眼睛痒痒的他就看见了。有一些学生作弊真的非常厉害的，他们打电报右脚踏住了前面那个人的椅子，然后这样打信号加减号，当然很小声了，没有这么大声了。还有一个更厉害，这是一，这是二，这是三。老师都抓不到，有的更厉害，换考卷唰写完了以后再换回去。我不知道大陆作弊通常是怎么弄，大陆作弊是这样一，对不对？好了，我很害怕老师记我一个大过，如果万一记了大过公布以后回到我家里，我怎么向爸爸交代呢？我快要信耶稣以前我才想起考试作弊，我是一个罪人。还好我们南部地方哈，有一些学生非常凶悍，他们从小耍流氓的，如果这个学校已经记满了两大过两小过，通常记满两大过两小过以后通常叫什么？记满了叫什么？
留校查看。
留校查看，对不对？看看你好不好，不好就叫你怎么样？
退学。
卷铺盖走了退学了，而好一点的就怎么样？让你可以留完毕业，继续留下来读到毕业，叫留校查看。英文叫什么？对 ，probation， 大陆叫什么？两小过两大过完了，还叫什么？自我检讨。好啦，有一些留字号的学生，考试作弊的时候再被老师抓，再记了一个大过就走路了。走路了以后，怀恨在心。有一天老师从外面回家的时候，这些流氓学生呢就约了哥儿们五六个埋伏在老师家门口，老师一回来先用麻布袋套住老师的头，啪套下去，也不知道是谁打了，然后那个人发命令左勾拳，然后另外一个人说右直拳，啪，然后另外一个人说后拳踢，啪，后把老师打昏了以后就丢进水沟里面走了。所以我们在台湾南部地方有一些学生很厉害，老师都怕学生，那个老师一看见我看见他看见我那个老师一看见我看见他看见我，他马上把头低下来假装没有看见。哎呀，我是一个罪人，我实在是一个罪人。可是如果你仔细地读圣经， 你会发现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耶稣，他的仁爱，他的圣洁，他的公义，他的良善，是绝对美丽的。你们说说看，中华民族2000多年的历史当中，哪一个君王没有耍过手段？秦始皇、汉武帝、毛泽东，或者是台湾的讲什么我忘记了哎呀，你看哪一个君王没有耍过手段？那你仔细地读读圣经，耶稣的爱心无与伦比。有一次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耶稣你如果肯，你一定可以医好我。麻风病是一种麻风杆菌所引起的，古代的人以为会很厉害的遗传，它侵染到鼻子剩下两个洞，侵染到皮肤以后这筋一节一节的掉，手这样连起来。有一次我们许昌街教会的有人去麻风病医院传福音，看见一个人四肢通通都没有了，麻风病病人只剩下躯干。我们橄榄山台南那里有一个管理员是从前长大麻风的，在澎湖，后来他医好了，可是他的肌肉已经扭曲，他会做木工管理营地。每一次我去橄榄山替学生预备夏令会冬令会营地，我说李先生您好，我们有250个人来，多少人住，怎么样吃等等。那我跟他握手的时候就说，上帝保守，不要传染麻风了。哎呦，古代的以色列人患了大麻风以后就赶到营外隔离，怕传染。他们走在马路上的时候摇一个铃铛，叮当叮当叮当叮当，我是麻风病病人，请你们走开，要不然其他人拿起石头来要打死他。宾汉这部电影演的就是麻风病的故事，那个血流到他的姐姐跟妈妈那里的时候，他们麻风病就好了，这是象征的含义。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洁净我们的罪。那个麻风病病人跪下来，耶稣啊，你如果肯一定可以叫我好了。假如我是耶稣的话，我就说好，我肯，你赶快走，好，再见。假如我是耶稣的话，可是很奇怪，圣经里面你看耶稣都有爱心哈，圣经记载马可福音第一章，耶稣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我告诉你，耶稣可以不必摸他，讲一句话他就好。那耶稣为什么伸手摸他呢？很有爱心，因为这一辈子当中，自从他染了大麻风病以后，有没有人跟他做男朋友女朋友？有没有人会请他到电脑公司去上班？有没有人做他叫他做店员？没有社会地位，被隔离，没有任何的工作。他不但心理需要医治，他还哪里需要医治？他的心灵需要医治。所以耶稣伸手摸他，不但要医好他的身体，也医好他的心灵，说我肯，你洁净了吧。我告诉你啊，这一摸千言万语传达过去了，耶稣所有的爱心。我有谈恋爱的经验，知道在谈恋爱新公园里面坐着，这个男的两个眼睛看着两个女，这个女的两个眼睛这女的两个眼睛看着男的两个眼睛，有的时候不需要讲话，只要这样一望，千言万语尽在什么？一望不言之中。对了，你们都有经验，难怪答得出来。就是耶稣这一摸，千言万语不需要回答，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这何等大的爱心。好了，有爱心的人通常缺乏勇敢，你们信不信比较温柔的人就缺乏勇敢，对不对？你很少有可能这两样都考得很好，又有爱心温柔又坚强勇敢，哪有这么好。可是耶稣很勇敢哦，别人做错事情的时候他敢站出来讲话。他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发现圣殿里面有很多人卖牛羊鸽子，他非常生气，他说这是万国祷告的殿，你们怎么使它变成贼窝呢？他说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因为那些人用美金换加拿大钱再换人民币、哦、他们从各个地方遥远的到耶路撒冷来献祭，带了钱来，有一些钱没有办法用，只好各种换各种钱币。他们在那里买卖牛羊鸽子，因为迢迢千里路，怎么带牛羊来献祭呢？只好就近向祭司们买，当地买一定怎么样？很贵。特权阶级，耶稣要把这些特权阶级赶走，怎么办呢？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然后呢，把牛羊鸽子等等样，通通都赶出圣殿，拿一个鞭子，有一只羊不肯出去，耶稣就这样。他说牛羊做鞭子，他拿起绳子来做鞭子，就是这个嘛，一定是这个姿势，他把那些通通都赶出去了。我看到这里很受感动，有的时候有一些人很有爱心跟温柔，但是缺乏勇敢。 耶稣很圣洁，从哪里知道？因为连耶稣的弟弟都相信他是神的儿子。我告诉你，这个很不简单啊。我说我是神哈，你们都会相信，我的太太跟我的女儿一定不信。他们最了解我嘛？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天天跟我在一起啊。耶稣说自己是神，第一个最不容易相信的是谁？他的弟弟。那你们知道写雅各书的跟写犹大书的是他的弟弟，他们写雅各书的时候说，耶稣基督的使徒雅各，请善住在各支派的人安。他有没有敢写我的哥哥耶稣吩咐我写信给你们，有没有这样写？是很奇特的。我们太容易被我们的亲友抓住了把柄了，随地吐痰，昨天拿橡皮擦没有跟我说一声，吃东西总是吃最好的，把坏的留给我们。我们太容易被别人抓住把柄。但耶稣绝对的圣洁，他向那些控告的人，最后他被钉十字架以前向他们控告，你们中间哪一个人能够指证我有罪呢？哪一个人能够指证我有罪呢？你能不能讲这句话？比拉多三次宣告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他教导门徒说，那得罪你的人，你要饶恕他多少次？70个7次就是多少次？490次，就是无限的饶恕。他自己有没有做到呢？他做到了。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真的这样祷告。他怎么祷告？该死的，将来你一定下地狱。耶稣是不是这样祷告？他说，父啊，赦免这些人，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们自己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天父啊，求你赦免这些钉我的人。当我读到这些，我的心里受很大的感动。除了耶稣基督之外，你哪里去找真正的爱、圣洁跟公义？啊，第一，独特的宣告；第二，超越的神迹；第三，无瑕的完美；第四个是复活的大能。你们说说看，历史伟人死了中，那些伟人死了以后，有哪一个从死里复活呢？林肯死了没有复活，甘乃迪死了以后葬在他们的阿灵顿公园，蒋中正埋葬在桃园的慈湖，毛泽东埋葬在哪里？现在他的身体在哪里？北京的哪里？是不是人民大会堂那附近？在毛主席殿堂，对不对？好，类似的地方。可是我告诉各位，所有这些伟人死了以后，没有一个人能够从死里复活。可是圣经记载，耶稣死了3天以后，他复活了，以他复活的大能证明他就是神，他就是神的儿子，并且活活的显现给12使徒看，给彼得看，给保罗看，有一次显现给500多个人看。你们说说看，500多个人会不会同时眼花？同时眼花可能不可能？500多个人。只要我死了，我太太说看见我，那你们要将信将疑。为什么呢？她太想念我了，她有幻觉了。那我的女儿，我的小女儿，如果真的看见我复活，这可信度就增加什么？就增加一点了。500多个人同时看见耶稣复活，还有复活的大能活活的显现给门徒看，一共40天之久，然后他才升天。如果今天各位到犹太国家去游览的话，导游会带你去一个空的坟墓，告诉你这个空的坟墓是以前埋葬耶稣基督的地方，在耶路撒冷城外。所有宗教伟人他们的坟墓是实在的，你信他的宗教心里会感觉空虚，但耶稣的坟墓是空的，所以你信他很实在，因为他如今活在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心里。犹太人不要耶稣，后来把他钉十字架，你们知道为什么会不要耶稣吗？假如你上班的工商啊，人人都做假账，都作弊，都迟到，如果你一个准时到，你不做假账，不去报出差会，随便乱报，通通都不做，你会不会受欢迎啊？会不会大家都是坏蛋，只有你好，你是好人，你会不会受欢迎？所有人都恨你，讨厌你，因为你一存在就显出我们怎么样，显出我们是作恶的。所以在犹太省里面，就是犹太人宗教界的领袖想办法要把耶稣钉十字架，就冲动众人，
说耶稣是叛国贼，他说他是王，我们除了罗马的皇帝之外没有王。所以呢，他们给耶稣冠上一个名字，犹太人的王。带到当时巡抚比拉多那里，犹太人没有杀人的权柄，只有巡抚有定死刑的权柄，钉他十字架。他们冲动所有的百姓，我们要强盗巴拉巴，我们不要耶稣，把耶稣钉十字架，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后来耶稣被钉十字架，然而人类的丑陋跟罪恶却成就了上帝的美意，因为天父定义要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要使那圣洁的来担当我们的罪污，使爱在2000年的人类历史走廊上可以征服许多人，感化许多人成为基督徒。死亡如果可以拘禁上帝的儿子的话，他就不是上帝。人所以会死，有生物学的定律，这生物学的定律是宇宙的神所创造的，那他一定超越生物学的定律。如果上帝会死，他就不是上帝。请问有什么力量可以叫上帝死亡？有什么力量可以比上帝更大？所以耶稣以复活的大能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在基督教开始传播的时代里面，这是基督徒为信耶稣付出昂贵的代价，因为罗马人迫害基督徒，犹太教徒也迫害基督徒，可是他们还是非常勇敢的去传扬耶稣基督，因为他们看见了复活的主。基督教不可能是一个虚伪的宗教，因为他们开始传播的时候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要真正相信复活的耶稣基督，才有这个胆量冒着生命的危险成为基督徒。很感谢神，耶稣替我们死，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耶稣的复活也带给人类将来复活的盼望。所以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相信我们不但今生罪得赦免，来世还可以进入天国，与父神永远同在，这是基督徒的盼望。我最后告诉各位一个故事就做结束。请问你，如果今天奉耶稣的名祷告真的有神迹的话，你觉得有没有神？请你们回答我，有没有神？你奉耶稣的名祷告，百万分之一秒之内真的发生一个神迹，你们觉得有没有神？现在有没有神迹啊？好，第一证明有神，因为你向耶稣祷告发生神迹。第二，请问你奉耶稣的名祷告发生神迹，耶稣是不是神？你们要不要奉拿破仑的祷告试试看？拿破仑的名祷告试试看。我奉拿破仑的人叫你，拿破仑的名叫你起来走路试试看。奉耶稣的名有神迹，证明耶稣是神。第三，如果奉耶稣的名祷告有神迹的话，证明耶稣现在死了还是活着？活着。我现在要告诉各位，现代的神迹是我亲眼见过的。1969年8月，有一个外国来的牧师在台湾布道，名字叫史汝乐，在中华体育馆可以容纳10000个人的打球的球场。他说布道会你们带有病的人来，我替他祷告他会好。公共汽车上面贴了广告，教会里面贴了广告，我就觉得很惊讶。哦，真的，现在有人病去祷告祷告就会好啊？我不太相信。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记载耶稣可以行神迹，这个信得过。现在感冒伤风伤风祷告祷告会好啊？感冒应该吃伤风克啊，咳嗽的话应该吃川贝什么枇杷膏，对不对？上海卖不卖川贝枇杷膏？有啊，而且是京都念慈庵的，对不对？如果祷告祷告就会好的话，何须医生呢？我不相信。我们感冒就应该吃药，生病应该吃药。所以我那一天就决定去看看。我带了我刚刚结婚的太太，1969年8月就去到中华体育馆，选了一个高高的位置坐下。起先的时候有一个中国人牧师上台讲道，说全世界的人都是罪人，只有信靠耶稣基督可以罪得赦免。讲道完了以后要开始为有病的人祷告。他说凡是耳朵聋的人，请你把右手的食指拿起来，左手的食指拿起来，塞住耳朵，要为你们祷告。我不知道为什么为耳朵聋人祷告要右手食指左手食指塞住耳朵，
我猜想那一个传道人一定是效法耶稣，耶稣有一两次要治好耳朵聋的人，他用手指头探探他的耳朵，啊，他就好了。好了，你们说说看，耳朵聋人听得见听不见？啊？就是叫他的朋友，叫他的亲戚，叫他的父母，帮他准备好，要为他祷告。好，通通都准备好了以后，那中国人，中国传道人就在前面祷告，后面那个巴西来的牧师就站在他的后面，然后两只手呢按住那一个人的肩膀，按住肩膀为他祷告。我想他们一定有一个默契，认为他们共同的祷告跟努力，上帝更愿意垂听。准备好了以后就开始祷告。有一些基督徒祷告太简单，难怪没有能力。一天祷告四次，三餐三次，晚上睡觉以前一次。晚上睡觉以前那一次祷告最长，主啊，今天很累了，想睡觉，再见，阿们。难怪祷告没有能力。可是那一天那个传道人祷告非常诚恳，他说，天父，今天你行一个神迹，医好这些耳朵聋的人，正如同当年以利亚祷告的时候，有火从天上降下来，所有以色列人都认识唯独耶和华是真神，今天你行神迹，叫所有人都看见唯独耶稣是主，你曾经应许奉耶稣基督的名有何等大的能力，所以一定赶鬼，我们要靠耶稣复活的大能。最后祷告完了以后一定讲一句话，说奉什么，奉谁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然后最后讲两个字，讲阿们，阿们就是我的祷告都很诚心，没有骗上帝，阿们。我马上把眼睛张开来，因为我的两个眼睛，我知道我身上心脏不是很好，骨头不是很好，但是两个眼睛很好，从小学到现在右眼 2.0 左眼 2.0， 那么坐在那里的名字庄主仪我都看得见。好了，我就睁起两个眼睛仔细的看，真的有神迹吗？传道人说，从前是耳朵聋，现在听见声音，从前走到台前来，我就仔细的张开眼睛，不得了，三四十个人走到台前来，都是中学生，盲哑学校的学生，穿着卡其布的制服，身上绣着学号，哇，我说不得了，这是真的啊。好，传道人叫他们一个一个走路上台排成队，试验给大家看，他们真的听见声音。耳朵聋的人，你跟他讲国语，说你拍巴掌，他听得懂不听得懂？听得懂听不懂？啊？跟他讲 ，Hi， clap your hand， 他听得懂听不懂？你没有听过德文，懂不懂德文？你没有听过国语，不懂国语；你没有听过日本话，是不可能懂得日本话的。你没有学过阿美族的话，你怎么会懂阿美族的话呢 ？Gain maglay kagudisuan。我们中间有没有阿美族的？我只有学会这一句，小姐你很漂亮，我爱你。我不知道现在已经过了25年有没有走音，你没有学过你怎么听懂呢？好，那有什么方法可以测验他呢？你拍巴掌他听不懂，你哪怕头啊听不懂， clap your hand 听不懂，有个方法，小孩子站在前面，传道人就站在后面，好，看看他真的听见声音，传道人在后面拍一个巴掌，那小孩子就拍一下，传道人拍两下，那小孩子就拍两下，表示他真的听见了声音。我说不得了，真的有神迹呢。那孩子的妈妈站在那小孩子的旁边做见证，说感谢上帝，今仔日来，我这个囡仔从生出来到今嘛，一间臭的人啊，是一间好好读书，吼，这摆上帝伊来伊。那个妈妈不会讲国语，乡下地方来的，我看她穿衣服的样子，我告诉各位，23年前看穿衣服就可以知道这一个人大概是什么样子，现在比较不容易看出来，23年前我一看就知道她是乡下地方来的，她的服装，哦，我这个小孩子生下来就是耳朵聋的，从小在盲哑学校读书，今天上帝医好了她，她听见声音了，感谢神。哇，传道人说你哪里有病赶快手按哪里，要祷告，我说不得了呢，真的有行神迹呢，怎么办？我的心脏心律不正，我的鼻子一感冒的时候会流黄鼻涕，我的背常常有一个骨头会错开来，
会压迫到神经，但是主啊，已经没有第三只手了啦，已经没有第三只手了啊。我那个时候就很谦卑了，我说我这个真的有神迹哦，我要求主怜悯我，我的信心不够。好，我准备好了，要开始祷告。第二次祷告完了以后，最明显的神迹发生在那个瘸腿的人身上。我看见好几个瘸腿人拿着拐杖，他们走到台上，然后把拐杖丢了以后就走起路来。有小儿麻痹症的人，后来他会走路。我不知道怎么解释，这是一个神迹。当然那一天晚上我还是看见有一些人是抬着进去的，还是抬着出来，他没有好，有好几个是这样的。我不知道上帝为什么医好这几个，没有医好那几个，我不懂，是上帝的主权。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我的太太在场，我传讲这一篇信息已经20年，也有很多的听众真的去参加了那次布道会，他们自己说这是真实的。我是上帝的仆人，我把我亲眼所看见的很具体的告诉你，诚恳的告诉你，现在轮到你信不信我讲的是真，信不信我根据圣经把耶稣基督完整的介绍给你。如果今天有神迹证明耶稣基督是神，他复活了，他在天上还是垂听我们的祷告。没有一个人说过自己是神，只有耶稣。没有一个人行过神迹像耶稣一样行神迹，没有一个人道德完美像耶稣一样道德完美，没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像耶稣那样复活。难怪这信仰可以征服牛顿，征服林肯，也征服历世历代许多的伟人。我要邀请你，亲爱的慕道朋友，你也来相信耶稣基督。我告诉你，过2000年以后，布什的名字不会被很多人听见，毛泽东也不会多少人记得，那我敢保证耶稣基督的名字2000年以后还是历久弥新。我们大家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朋友，我今天晚上把福音完整的传讲给你，提供给你理性上的证据，让你可以信服耶稣就是基督，是弥赛亚，是人类的救主，是神的儿子。因为他说自己是神，他行超越的神迹，道德绝对完美，他从死里复活。你已经参加了你当地的教会许久，有很多的基督徒关怀你，带领你查经，盼望今天晚上是你最好的时刻，来对耶稣的爱有所回应，做一个简单的表示，你愿意相信耶稣。我给各位这一分钟的时间安静，请你再一次回想你这一两年在基督徒的中间所看见美好的气质，所反射基督的荣美。请你再回想今天的信息和内容，我们盼望你成为基督徒。如果有哪一些朋友，你来自冬令会之前从来没有表示过要信耶稣，你还不是一个基督徒，今天晚上你受了圣灵的感动，你说我愿意信耶稣，我要耶稣做救主。当许多所有的人都眼睛闭着的时候，你简单的做一个表示好不好？请你把你的右手轻轻举起来，立刻就放下，我会为你祷告。来，有哪几位愿意信耶稣啊？有哪几位你心里已经预备好了，你愿意成为基督徒？有这样的朋友吗？欢迎您加入基督徒的行列。有哪一些人愿意信耶稣？做个简单的表示。来，请你做一个简单的表示。哪一些朋友们愿意成为基督徒？好，请你再用一点点的时间安静做个考虑。耶稣爱你，愿意你成为基督徒，愿意你享有天国的福分、平安和喜乐。好，我再问，有哪一些朋友们现在愿意信耶稣？做个简单的表示好吗？欢迎做个简单的表示。有哪几位朋友愿意相信主耶稣吗？好，我们请各位一起起立来唱一首歌好了。今天我们刚刚唱的很熟的诗歌有哪一首啊？我们请各位起立唱一首诗歌。无人像耶稣这样爱过我，唱过没？第一首唱过啊。
当我们唱这一首歌的时候，我请在座每一个基督徒帮一个忙，请人信耶稣不是牧师的责任，是你的责任。所以你看周围中间如果有人还不是基督徒的话，你给他一点邀请好不好，很诚恳的邀请，那不要强迫他，他说请你来信耶稣，然后呢请你们带着他走到台前，请基督徒走到台前，带领你的朋友走到台前，我愿意跟这些人谈谈话，帮助他成为基督徒哈。好，请每一位基督徒现在邀请一下你旁边的人，我们就开始唱啊。啊，邀请一下你旁边的人，邀请一下你旁边的人，欢迎他来信耶稣，请你们帮忙做一点邀请的工作。